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哦，谢谢大家来到，你们是非常勇敢的，今天知道今天要填空考试哦，大家都来了，不过人有点少，今天有点少，是都吓跑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考试是开卷考试，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哦。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用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你这里的圣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心离开世俗的烦恼、生活的忧虑，让我们心好在单单的在这一个小时之内能够安静下来，能够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能够好预备我们的心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感谢神哦。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上周的经文哦。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大家请大家一起来复习一遍啊，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读经班读经者的信念有三个啊。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啊，就是本班对是已经信主受浸的基督徒所开的啊。上课之前，请大家务必完成每周的指定的经文。那诗篇是每周15章啊，最好不要无精打采、迟到早退啊。每次上课都接受随堂测验。那今天特别特例啊，今天可以开卷考试。那下周就不行了，下周是闭卷默写经文啊，两篇默写经文。好，感谢神，让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非常特别的一篇诗卷，是诗篇的120-134篇，它是相当于生命记哦，它是上行诗哦，上行诗。那开始之前，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周的考试的那个试卷哦。第一题，诗篇106篇从哪方面叙述以色列的历史啊？是从以色列的悖逆啊。第二题，诗篇107篇以四个比喻来描写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其中一个是航海者渡过风浪啊。这一题大家错了比较多。第三篇，诗篇111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啊。第四题，诗篇111篇和112篇的共同的主题是公义啊。对，这一题也错了比较多啊，是公义啊。第五题，诗篇113篇，耶和华坐在至高之处，但却什么自己谦卑啊。第六题，诗篇113-118篇是用于逾越节的，逾越节所唱的诗歌啊。第七题，诗篇115篇，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是指的是外邦的偶像。第八题，诗篇117篇是最短的诗篇，主题是赞美神哦。第九题，诗篇119篇是最长的诗篇，主题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它每一句除了122节之外啊，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神的话有关的。第十题，诗篇120-134篇属于上行之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行之诗哦。诗篇的120-134篇，整整15篇都是上行之诗。大家看到每一个每一诗篇的都开上面有个小注，叫做上行，对不对？上行之诗。那什么叫上行之诗呢？所谓的上行之诗，就是说向上行走之时所唱的诗歌哦。那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啊，这些都是古时候那些去耶路撒冷城的朝圣者，去耶路撒冷敬拜神的犹太人，在途中在山上啊所唱的诗歌啊，去敬拜神的时候所唱的，表达心中对神感情的歌啊。那因为耶路撒冷呢那个圣殿啊。在所罗门时代是圣殿，在大卫时代是那个帐幕 Tabernacle， 它位于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是位于锡安山上，所以那个朝圣者必须一路向上行啊，他们先登锡安山，然后再登圣殿的台阶哦， 是往上走，所以叫上行之诗啊。这十五首诗非常短啊，感大家觉得上行你比较轻松对吧？每一节都比较简短啊，都不会超过十节啊，超过十节只有一首啊，有的只有三节哦、啊，所以非常便于记忆，非常便于行走啊，行走时唱哦、啊。所以其实这十五首诗的内容呢，就相当于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他的信仰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所以一位基督徒的那个属灵经历，就有于那个登山朝圣的人啊，他们是首先是觉醒自己的罪，然后求神保障有平安啊，一步一步的登入神的圣殿来瞻仰神的荣美啊。所以可以跟我们自己的灵命相比的非常的吻合啊。在古代以色列呢有一个规定，就是成年男子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来朝见神哦。在所罗门时代是圣殿，在大卫时代是帐幕哦。这一年三次呢，每次要举行七天的 feast 啊，是个 holiday， 是一个 holiday， 是一个 feast 啊，一年三次哦。所以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的啊 ，under law required， 所以他们会携带家眷啊。去那个来朝见神，大家知道在撒加利那个撒母耳的爸爸对吧？撒母耳记里面他的父亲，以利加拿对吧？他们是每年要去城中叫示罗啊，去里面敬拜神啊，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啊，就跟这个相似，但是这是每年三次哦，所以他们就是，所以去的时候呢，他们要经过长途跋涉啊，因为去见神啊，不像我们现在来教会啊，有公共汽车，有和自己开车啊，或者就几分钟到了。他们是在古时候是长途跋涉啊，要经过山岭，然后爬上山才能够见到神哦，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过程当中，他们要唱一些诗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啊，所以这些诗是当时在那个时候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120篇哦，120篇是讲的是一位寄居外邦者啊的祈祷诗，内容是求神解救他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哦。好，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哦。第五节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啊。这个米舍和基达啦啊，它是相当于外邦啊，外邦，他不是在以色列人的境内啊。说这个写诗人他自己想要和睦，但那些毁谤的人却不放过他啊，经常用谎言和毁谤，所以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啊。于是他在上山的路上向神祈祷，求神解救他脱离这一切的苦恼啊。所以他继续上走，继续充满信心来求祷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节诗。这篇诗篇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归向神的道路必须要是什么，从属灵的觉醒开始，一个人必须要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才想要脱离罪啊。所以这是这个诗人祈求的重点，是求神救他脱离啊这个罪外邦人的那个毁谤人的谎言，让他脱离，求神拯救他的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认罪的其实是圣灵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一个人他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认罪，我觉得是神帮助我们认罪悔改，是全是圣灵的工作。就像诗篇23篇他说我使你的灵魂苏醒，按他自己的名23篇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按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所以是神的灵让我们自己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按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啊。所以一个人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他认罪悔改。好，看一下第21篇啊。所以这个人呢一直走啊，从山上走到山啊，从山下走到山上啊，他就来到了神的走向了归向神的道路，就来到锡安山下啊，因为那个圣殿或帐幕在锡安山上。他来到锡安山下，他举目观看啊，举目观看。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刚才有讲到，就是说，长途跋涉者啊，他们要经过很多山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很多的危险啊，所以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神的山下，能够敬拜神，是什么？是耶和华在帮助他，说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哦。所以这个诗篇这二十一篇整个诗篇的围绕字眼就是保护，所以神会保护我们。他说第五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哦。有一首歌就从这个就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个来到神锡安山下的那个诗人所要感谢神保护他一路平安的到达的山下来敬拜神啊。所以这个观念耶稣基督也曾经教导过，他说在约翰福音十章28-29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他，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神赐给我们永生谁也不能够夺去我们的神也不能够把我们从耶稣基督神的手中夺去啊。所以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永生神的保护啊，是神保护我们抓住我们不是我们抓住神啊。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手里，谁也不能将我们夺去啊，不论是患难是生是死啊，神可以一直在保护着我们。122篇这位诗人他就是从山上到了，从山下到了山上，所以他那个归主者的脚步已经踏入了耶路撒冷一路撒冷。他说弟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啊，他的脚已经踏入了耶路撒冷已经在了门内所以他踏入门内之后，立刻就为他求平安耶路撒冷他是圣殿的所在它是也是一个平安之城城内有平安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第10节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的是得救者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得救人是已经与神和好了而且有平安，所以他就求平安。就像耶稣基督刚降生的时候，天使就报信息在路加福音22章14节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平安是身心灵都能够达到蒙福的状态所以神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平安使我们 make peace with God神饶恕了我们，说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们，因为有神的同在，都能够每天都能够蒙神喜悦，心中有满满的平安神说他说我赐给你们平安，这平安是世界所不能赐给你们的好，那从123篇开始到125篇，它是讲了一个是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就是我们灵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外来的试探，外来的试验试验好了123篇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迎接他的有时候不是满满的祝福，而是生活中的试验所以这些人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没想到被人讥笑，遭人藐视那些藐视他是谁呢？可能是那些安逸的人和骄傲的人，也许那些安逸骄傲的人是外邦人，或者是已经信主人，我们都可能两者都有好，看123篇，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所以看这里面啊，他诗人要用仆人的眼睛和使女的眼睛看主人的手来描述，来表达我们的眼睛怎样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再讲一下这个历史，说在古时候呢，那些主人呢，他们经常不是用话来吩咐仆人的，他用手一个手势啊，这个手势表示拿水给我，或这样就是关门，这样用手势来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所以那些仆人的手、仆人眼睛呢，就一直要盯着他主人看啊，那使女的眼睛一直要望着他祖母的手啊。因为一般女性啊，那些女主人她都是使女、女性仆人来侍奉她，所以她眼睛非常的 attentive， 非常的注视他们的手。那同样，他说在这样一个时候啊，就是遭人藐视、心中非常痛苦的时候，说我们反而要更加的注目在神身上。有时候苦难可以使我们更加信靠神，更加的回到神的身边啊！所以用眼睛，用仆人的眼睛和使女的眼睛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也要非常的在我们主的身上 attentive， 就一直盯着神不放啊。好，看一下124篇啊，124篇它是一首赞美诗啊，是讲的是这诗的作者他遭到那个火热的怒气，说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说他所遇到的是明显的敌意和直接的攻击所以目的是要毁灭他说24篇你看到第三节说，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骄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了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在试炼当中他会更加的经历到神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一个人到非常平安稳定的时候，反而就会可能我们人的罪性就会忘记神，就会过自己的在试炼当中我们会更加的依靠神，从而信心更加坚固，因为我们靠不得别人，只得靠着耶稣基督。好，在看到初期的信徒大家在哥林多前书4章13节保罗也曾经说过初期的信徒他们遭人藐视所以保罗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看他们非常的与那个渣滓一样的保罗说的所以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到与火般的逼迫许多人因此丧生，可是神的教会却在人的藐视和怒气中成长，事件越大福音越广传。到耶稣基督的11个门徒在看到耶稣复活之后，每一个人都是越发大胆的传福音，就因为这11个门徒神的福音得到广传最后很多人都殉身殉道了所以在压迫当中神的福音越传越广因为我们可以越受到患难越可以依靠神125篇125篇有几句非常脍炙人口的话从第一到第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感谢神，非常好。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些也是圣经的经文很多诗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看到这125篇属于宣告与祈祷诗所以试验是信徒的老师，也是教导我们的依靠神所以归主人他们虽然受到藐视和怒气，但他们依靠神所以呢能够以感恩的心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反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你看到这个依靠就是 trust and believe trust and believe 啊，就是依靠啊。在那个锡安山呢，它是当时是被很多的山所包围啊啊。那个耶路撒冷四周东南西北有很多不同的山啊，所以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他记得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对吧？神在他们前面带路，神说我在你前面带路，在后面帮助你哦。在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帮他们啊，在前面在后面一直帮助他们。那同样，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啊，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我不能测透啊。所以神一直在帮助我们啊，一直在帮助着我们。所以看到其实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讲到试探啊，就是说试探。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所以看到神，看到弟兄姐妹，看到神看到我们在遇到试探的试验的时候呢神总是会帮我们开一条出路，而且呢他一定不会叫我们所受能受的过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啊。所以看到神会在前后左右都环绕他的百姓啊，帮助我们啊。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以色列啊！感谢神啊！这个诗人在受到试验的时候紧紧的抓住神啊。那有试验是一个考验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像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有些人就立刻跌倒，但有些人呢却因为神反而得胜那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神已经给我们应许，神一定会得胜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呢，比那在世界更大。神已经给我们应许，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信心去支取这个应许就支取这个应许希望我们都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靠他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得胜都可以得胜。好，诗篇126到128篇呢，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在经历了患难试验之后我们就会便经历到主的祝福就是126、27、28讲的是经历主的祝福那126篇主要是讲内水的收成，它是一篇赞美诗一篇赞美诗好，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好像做梦一样。第二节，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能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这个是的背景是他们是庆祝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被掳归回。所以以色列在主前537年537的时候第一次归回所以以色列被掳归回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约有在以斯拉境里面约有4到5万人第一次归回古列古列王他下令以色列人第一批归回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在主前537年第一次归回所以他们那归回的人就是用诗来感谢赞美神，说我们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说耶和华果然在我们心中行了大事所以在经过70年之后他们第一批人终于重归回家园所以神借着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信，他们 假神，所以神通过巴比伦的手啊，国王的手啊，使耶路撒冷被毁啊，以色列人被掳啊，非常耻辱的历史啊。神的心意其实是好的，是要教训他们啊。所以大家看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重新建立国家之后，他们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说他们从此以后再没有拜偶像了。现在到如今，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只是拜一位独一的真神，再也没有偶像了。但是以前我们看出埃及记那个民数记那个申命记，他们在迦南拜偶像，拜很多的偶像。他经过那个被掳之后，被国家被毁之后，他们回来再也没有拜那个偶像的。所以看到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这些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用欢喜快乐心说，耶和华为我们行大事。其实是看到他们被掳归回，也是神在那个古列王心中动了工啊，动了慈工，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说你们回去建立家园。所以是耶和华在他们心中行了大事哦。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所以第四节他是为那些还没有回来的人祷告啊。因为他们以色列一共有三次的归回，第一次在所罗巴伯，第二次是在以斯拉哦，以斯拉，第三次是在尼西米，所以一共有三次哦，所以第一次的这些归回人为那些还没有完全回来的人祷告，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哦，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哦。这个南地呢，他说在巴勒斯坦的南方是旷野啊，俗称为南地啊。南地的溪水到了夏季呢，就只剩下枯干的河床。可是冬天一到呢，它那个雨季一到，那个南地的河水就复流了啊。那些归主的人就像复流的河水啊，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啊，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哦。那第五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哦。看到他们用一个农夫用辛苦农夫的比喻来表喻他们被归回的人，好像流泪撒的种子啊，盼望着收割的日子到来哦。所以这个书描述的是一种经历上的重大的转折啊，从流泪撒种转为欢呼收割啊，它画面是一场非常喜乐的笑脸啊，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大事啊，耶和华为他们成就大事啊。所以看到我们信徒，你看到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如果在苦难中有盼望啊，相信神的心意是好的啊，所以流泪的时候呢啊，也不要忘记了撒种，在思念中我们播下信心的种子啊，日后才有欢乐的收成啊。在雅各书里面讲到那个试验啊，雅各是说那些，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那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所以当我们忍受了苦难之后啊，一定有盼望啊，因为神说我们忍受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所以这样大家记得约瑟对吧，约瑟他被他哥哥们出卖，被卖到埃及，他忍受了家庭自己亲兄弟的背叛啊，但是后来他当了宰相啊，他的哥哥去见他们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原因是要害我，但神的心意是好的对吧，说你们原意要害我，但神的心意是好的，是为了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所以约瑟在忍受试炼之后啊，神他明白神的心意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那同样，神使以色列王国心意也是好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其他的神哦。所以从此以后那个拜偶像在以色列当中绝了哦，绝种了，再没有人拜其他偶像了。所以同样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想到神的心意是好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的信心哦，以后必定有欢乐，有生命的冠冕等着我们哦。好，我们看一下第127篇哦，非常美好哦。它主题是主赐的产业啊，所以主赐的产业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 节到第三节好了，一起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感谢神啊！所以这首诗呢，是所罗门上行之诗啊，是所罗门的。所以所罗门因为他建圣殿啊，他建圣殿，所以呢，他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所以看到这里面说，我们做事情啊，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在于靠耶和华。所以可能我说起来弟兄姐妹比较简单，就一下溜过去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推敲这个话语的时候啊，其实第二节非常跟我们相关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联系起来啊，就可能更加体会到这句经文的意思。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英文就是说 In vain you rise early and stay up late, toiling for food to eat, for he grants sleep for those who he loves. 虽然我们要生活在美国，有很多的压力，可能如果家庭有孩子，还有房贷，还有工作，可能随时会被吵。所以看说你们清晨早起，说 you rise up early， 你们很早就起来，然后很晚睡觉，那 stay up late， 对吧？夜晚很晚才睡，然后说吃劳碌得的饭，就是 you toil for food to eat， 就我们一直在想啊，说这些本是枉然，说这些本来就是说 useless， 就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就是有意思说，如果我们每天为了生活奔波啊，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很早睡觉，然后睡觉可能睡不好啊，可能大家有没有现在在美国说睡眠是一个很大困难啊，就是很多人失眠啊，可能是压力太大哦，所以 emotional 的那个 stress， 所以经常会睡不好觉，想到我的孩子的学费怎么样啊，我工作老板开不开心呢啊。我觉得这些很正常的，就我们都是人了，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家庭哦，为生活的压力哦，里面的电费水费要交哦，所以要交，所以我们呢，所以说神说你们这些担心呢都是枉然的，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而神没有说你们不用早起，也不用晚晚睡，你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不会稳定。如果不是神看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好好的健康成长。如果不是神看过我们的一切生命，我们随时就可以一个灾祸来，我们就会完掉啊！所以神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论我们怎样努力的做很多事情，不要忘记了是神在后面帮助我们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觉得对我或者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特别的管用哦，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勤奋，我们是第一批来美国的 first time immigration 的，我们都是第一批可能是那个移民的，都带来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拼命的做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的哦，我们工作勤奋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有神啊，不是神帮助我们这一切都枉然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可以 balance 一下啊，可以 balance 一下。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你们不要忧虑，讲了很多啊。他说，他用天上的飞鸟来表喻，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内，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使用忧虑为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啊。最后三四节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看到说我们要 trust the Lord、不要 trust 我们的 own effort， 不要 trust 我们自己的能力、好，所以看到这里面讲到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啊，所以看到在 旧约里面呢，产业主要指的是应许之地啊，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啊。若无后代呢，产业就无人持守啊。在这首诗中，那些要持守产业的后代啊，治理成了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神赐产业的目的是要祝福人啊。那儿女是神的祝福，带给你满足的喜乐啊。儿女众多是一种福气啊，特别是在古代啊，古时候啊，你的如果儿女多啊，特别是儿子多的话啊，是非常的说门丁兴旺哦，是神祝福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当然我们神赐给我们产业呢，是要我们什么？神赐给以色列人产业要他们在当地成为圣洁的国度，做神的子民啊。那同样，神赐给父母儿女为产业呢，要父母善尽管家的职分啊，使家庭成为圣洁的国度啊，那子女成为神的子民哦。好，感谢神有这个美好的话语，非常的好哦。所以我们要大家都记得说，若不是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当然我们也要做，但是不要忘记了啊，是他最后是他成就的事情哦。好，我们看第128篇呢，128篇讲的是生活的美果啊，生活的美果。他讲的是一个教导师说，一个人信主啊，能够与家人享受亲情天伦之乐，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啊。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啊！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啊！感谢神。你看一下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些在现代社会可能就理所当然，对吧？我上班工作拿工资我去买食物吃，这理所当然，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所写的诗文是在古时候的战争通常发生在丰收之后丰收时候邻国就来抢你的东西所以战争通常发生在那个 harvest， 所以有时候你田里面打了一顿粮食，不小心成为别人的掳物了，别的国家就来把你的东西给抢过去所以当时这样，所以你如果你能够吃得到你劳碌得来的，就是你说你就是得有福气的就有福气的，所以不容易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讲了一个妻子在家里面是非常的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他就像一个忠诚的配偶，一心为了他像一心为了这个家他有余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为家庭带来许多美好的果子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个橄榄摘子就是做新发的橄榄树幼苗说橄榄树老的时候它会发一些橄榄那个幼苗，那个幼苗呢是清脆而充满了生机说讲到家里面妻子非常的顾家，那儿女呢围绕着桌子非常充满了生命力活泼的一种天伦之乐说看呐，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就是说愿你能看见你的孙子孙女这也是一种福气一个人如果看到自己的孙子孙女也是神的福气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感谢神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我们一生都能够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因信主而蒙福。好，129篇到131篇呢，他讲的是一个人内在的破碎内在的破碎129篇特别有讲到的是这个诗人他背上的犁沟背上的犁沟，他讲的是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的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看到没有？说一个人他如果不能破碎的话，基督的香气就不能被散发。所以这个归主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内在的破碎破碎就是。 打破自己的老我，向主降服啊。就看到一个人，他如果一个人不被主所重用呢，往往不是他的恩赐不够，而是他的自己的自我太强了啊，自我太强了啊 ，self-centered 啊。所以使人破碎的方式是受苦啊，说这个世人都自我幼年以来啊，敌人呢、啊、什么啊，屡次的苦害我，害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那个扶犁的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耕的那个犁沟甚长哦，他讲的是那个农夫的方式哦，如果在以前耕过地的知道那个，我看过人耕地哦，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犁是非常的那个是那个铁哦，非常非常的那个水都会土都会破开哦，就是他背中好像一个犁在耕着，就很痛苦哦，很痛苦。他讲的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使我明白自己的有限啊，不再自以为了不起，因此而除去身上的傲气啊，在主面前谦卑啊。像保罗很谦卑啊，因为他身上有一根刺啊，他几次求神挪去啊，神没有挪去，后来他就他说神的恩典，说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啊，他也非常谦卑自己啊。我们看一下130篇啊，130篇它讲的是一个罪人的呼求，是一首悔罪诗啊，悔罪诗，就讲了一个人破碎的特征就是知罪啊，虽然已经蒙恩，但非常的知罪啊，这篇是七首悔罪诗中之一啊，悔罪诗之一啊，它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这个深处的英文翻得比较好，他说 ，Out of the depths I cry to you， 说从心灵的深处，从灵魂的深处啊，向主呼求。可以看出这个作者他内心是非常痛苦啊，内心感到深切的痛苦啊。他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啊！这个世人他可能他非常的知道神啊，弟兄姐妹看到吗？他非常了解神。他说：“若你追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啊，他不是他说知道神是一位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会赦免他的罪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或家里发现一些事情，或者说孩子。怎么样，或老人怎么样啊？如果生命中发生一些悲剧的时候，惨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啊？是不是我做错什么，神惩罚我啊？是不是我家里面怎么样了，或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神惩罚我啊？怎么样？其实你看到并不是的。他说主耶和华，若你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哦，所以神，但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哦。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也离你们多远、哦、所以我们在发生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或者悲剧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哦、神惩罚我们的、哦、神不会惩罚我们的、哦、神是为赦免恩典的神、哦、所以他知道说耶和华，你如果追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哦、所以看到他知道神是一位有赦免的神，他就等候耶和华来救活他、哦、他一个知罪的心来等候神向他施恩、哦、第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你看他话是神的话使他有盼望，他说 In his word I put my hope、哦、神的话语说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恩典、哦、有慈悲、哦、也知道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你们若认罪耶和华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哦。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候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个守夜的人就是 watchman 那个守夜的人，当时古时候是那个没有钟那个守候的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 lonely 的，非常的寂寞的，他等候那个，他巴不得天亮啊，就等候天亮，巴不得等候。所以看呢，他心中非常急切啊，就像一个守夜的人等候天亮啊。他相信，虽然那个黑夜很漫长，他相信那个暑天必须会曙光必定会来到哦。所以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啊。感谢神说，一个破碎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知罪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败坏和他以一颗谦卑的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每天的日子。 好，感谢神哦。我们看一下131篇哦，是大卫的诗哦，131篇是一首大卫的诗。这边诗是一个讲的是一个孩童的谦卑哦，说认罪的使人谦卑啊，谦卑使人平安哦。是因为这首是上行之诗，所以讲了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敬拜的诗啊。说第一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猜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看到说，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当他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全能的时候，他就谦卑自己，他就不然自主的就很谦卑自己，不由自主的谦卑。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他非常的谦卑啊，看到他来到神面前，面对全能的神，他就想到自己的渺小哦。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啊！所以看到，因为谦卑呢，他的心里面得到的真正的平静、平稳、安静啊！大家知道有一句经文说：“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你们得救在回归回安息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生的事情都自己要做啊，我们要怎样。因为自己的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能力在于什么，平静安稳就是在于 trust in the Lord， 就是在于我们信靠神啊。所以他信靠神之后，他就非常的心中平稳安静，好像他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啊，就非常的 content 满足知足，非常喜乐啊 ，and perfect content 啊，就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哦，所以谦卑之后呢，也表示说他有真正的灵命的成长啊，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啊，他已经脱离了婴儿的阶段，开始成长啊，又完全依靠神啊，不离开主的怀中。所以这131篇讲的是大卫他看到神的伟大和全能，他觉得他感到自己的谦卑，自己的人的不足啊，所以他心中呢非常的平静安稳啊，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得到宝足。非常有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他母亲的怀中，而且呢这个孩子是断过奶的，他的灵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最后一节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到永远。所以我觉得大卫他是一个非常的依靠神的人，虽然他生命当中经过很多的挫折，被扫罗所追杀，被他儿子背叛追杀，最后又犯了那个奸淫之罪、杀人罪。他那一生当中，神说他是我最喜悦的人，他一生当中他都非常的依靠神，依靠神。但诗篇圣经当中有讲到很多例子，有很多不依靠神的，像雅各，神其实已经预言说雅各必成为他的后裔必承受更大的祝福，但是他等不过神，他骗取了他长子的名分，导致他兄弟，反目成仇，那神，告诉应许那个亚伯拉罕说，说你的必从你的后裔，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但是后来撒拉看到，亚伯拉罕100岁了，他自己也没有月经，他说我们来帮一下神吧，你跟我的使女同事，使他生的孩子可以成为我的孩子，后来到我们看没有，神并不是神说应允的事，是从撒拉的身上，他得到应许的。所以看到我们人经常等不过神，经常就首先要帮帮神，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没有满足的喜乐，没有完全的 trust， 没有完全的平静安稳。好，我们看感谢神，我们看一下第132篇，第132篇到134篇，讲的是，与主的联合，与主的联合，特别132篇呢，132篇讲的是，约柜的安息，约柜的安息，它是一种赞美诗，所以归主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它是与主联合，132篇第一节到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又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看到大卫在搬到京城耶路撒冷之后，对吧，定了京都啊，他所做的第一件是什么？他所做的第一件是什么？是迎接神的约柜，对不对？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那宫中，但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对吧？所以大卫一直想小心设法的为要把耶和华的那个约柜搬过来，要为他造一个圣殿啊。但神说，因为你杀了很多人，你不能为我造圣殿，说你的儿子所罗门他必为我造这个圣殿啊。看到约柜啊，大卫花了很多心思，是终于把神的约柜搬进来的啊。大卫为此呢，一直说不眠啊，不朽不眠啊，直到早着为止啊。这个约柜呢，我们之前看过约柜漂流记啊，一直在漂流啊，在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腓力斯人把那个约柜抢过去的啊，因为他觉得他说，哎，这个是不是约柜帮助他们打了仗啊？他们把约柜抢过去啊，后来就放到基列林中啊。最后约柜他们就把约柜抬进来了，抬到耶路撒冷啊。所以看到就是说约柜呢，它代表是神的同在啊。代表神的同在神在谦卑破碎人当中找着了永远安息之地约柜得的安息也代表神与人联合与主联合的条件是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换句话说就顺服神听他的话所以讲的是约柜的安息我们看一下133篇他讲的是肢体的联合他是一首赞美诗是讲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不仅仅与主联合而且呢要彼此联合这个非常简短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雕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感谢神就是看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就讲的是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教会教会就是我一群信主的人我们在这里彼此做肢体合起来的就是一个身体所以英文说我们是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肢体说我们有眼有手有脚有耳那手不能说你眼睛不好眼睛也不能缺了手手也不能缺了脑就是说我们是互相需要帮助的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我们感到我们是一个肢体的时候就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所以看到只有一个肢体和睦的同居的时候他才能够发挥到肢体的功能他来发挥肢体的功能就是百节各按其志来侍奉神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雕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所以肢体的联合那个和谐是非常的美的是有如那个香气四溢的膏油雕到亚伦的头上那个膏油因为亚伦是祭司他们那个油来雕在就像一个油雕在亚伦头上非常的充满的香显出神的拣选和救赎的恩典也看到我们教会的合一是显出神的恩典和拣选好那诗篇134篇呢是最后一首诗最后一首诗篇就说这个朝圣者已经到了神的殿中已经到了最后一首诗篇说最后一个脚步就是站在神的殿中称颂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最后呢就是所以上行只是看到说他从一个外邦人从 从外邦之地开始到神的殿中结束。所以旧约当中说描述的最美丽的场面呢，就是神的子民站在圣殿当中称谢神哦。那新约里面描写最美丽的画面，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就万国万民在天上称颂神哦。称颂神说，归主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与主联合，又彼此联合啊。不仅与神联合，我们与弟兄姐妹们一起联合，站在神的殿中说称颂他。然后神的祭司呢，就向百姓举手祝福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啊！”以弗所书也在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是与众圣徒说，与大家一同明白啊，不是你一个人明白，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从弟兄姐妹之间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所以再次提到，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哦。第135篇呢，是一首赞美耶和华的诗篇哦。它其实是一首组合诗哦。它这一篇诗当中每一节都在其他圣经当中出现过啊，每一节都在其他圣经中出现过啊。比如说第一节和诗篇113篇的第一节类似哦，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神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哦。那第五到第七节呢，与那个埃及记18章11节，诗篇115章3节和耶利米书10章13节非常非常类似哦。那第8到12节与诗篇136章10和18到22节相似哦。15到18节与诗篇的115章4到6节和8节类似哦。那19到20节呢，与诗篇115章9到11节类似哦。所以它是一个组合诗啊，它的每一节经文都在其他的圣经当中书卷当中出现过哦。那主题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哦，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因为今天那个上灵知识比较短哦，大家比较短，所以就讲到这里哦。所以下星期呢，我们从中期开始啊，就是我们看最后的诗篇的15节哦，从136到150哦，我觉得看了一下非常的 powerful 主题大部分是赞美神的哦。非常的 uplifting 啊，非常的鼓舞人心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收尾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星期好好的把它读一遍啊。那大家有收到班长的 email 没有？我们下星期考试是说要大家默写两篇诗篇的经文啊，你可以选择任何的一篇啊，长短也不可。如果你要选119章也可以啊，如果你能背得下来的话啊，那个最长的诗篇啊，可以选两篇。闭卷考试哦，不能看圣经哦。今天大家可以开卷啊，今天可以开卷。那下星期不能开卷，你们可以找着两篇背诵一下。那今天测试说要闭卷考试啊。那今天测试的那个不太一样哦，就是讲的是你要说第一题说我所熟读的15篇，你要写出来你所熟读的有15篇哪几篇？那你要背诵两篇，你背诵哪两篇也要写下来啊。大家可以看圣经，可以看一下啊。那今天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好了。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信靠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有神的真理帮助我们求神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在这样下星期一个星期之内，让我们好好的把最后的15篇诗篇读完，让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能够开口来赞美你，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等一下去你的殿中的时候，也和众生徒一同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悦纳我们的敬拜的。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